Hello，欢迎你来到懒羊公主的有空间。我们今天呢是新的一集，是关于疗愈的，是疗愈之旅101。那我们很开心的又请到了第一位的嘉宾，就是我最近课堂上遇到的 Nancy，她是来自台湾的。Hello，Nancy。
Hello，美儿，嗨，大家好，我
Hello。
是 Nancy。然后我跟美儿就是在课堂上面认识的。然后我自己是一个还蛮热爱学习的人，然后我也很开心可以在每次在不同的学习里面就认识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又可以去开发不同的自己。
真的很棒。每次遇到新的不同领域的人，都会觉得哦，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啊。Nancy，你可以再讲多一点关于你自己的这个职业吗？因为在我这边，我是比较少碰到，你是第一位我这个专业的朋友认识的朋友。
这个真的比较少人会知道，然后也不知道，哎，原来有这个领域。那我本身是护理师，但是我呢是在企业里面担任护理师。那我以前
那
是
要，
在医院里面，那现在在企业这样子。
哦，那在企业里面，他要做什么的呢？具体的，大
其
概讲
实
一讲。
主要就是在做员工的健康管理。那为什么企业里面有护理师，也是因为有一个法令规范规定的，就是企业的员工人数啊，规模到达一个程度的话，就需要聘一个护理师来管理员工的健康，比如说办理一些健康检查，还是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啊，然后可以提倡，就是可以提倡说让员工在工作环境是可以很安全可以很健康的这样子，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
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突然从医院那边就转到企业去呢？是有什么故事让你会觉得啊，我现在改变一下环境这样？
应该就是台湾的医疗环境真的就不是那么友善。然后我其实是还蛮喜欢照顾病人的，但是因为可能环境。都有一些比较不成文的规定啊，或者是你付出的跟你拿到的薪资，你也觉得不成正比。然后我也觉得在医院工作久了，我觉得对未来的人生，我觉得有点黑暗。我就觉得，哎，难道我就只能做护理吧？难道我不能够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吗？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很认识台湾的系统啦，应该是说我香港那边我也没有很知道，但是想要问一下，你之前在医院里面的工时是多长啊？一天是一天一天的算吗？还是怎么算的？
其实我在医院，我一毕业就先到病房工作2年。那我觉得是在临床，就是在病房那个时候的状况是比较不好的，就是你要轮3班，白班、小夜、大夜，然后你必须就是。虽然上班工时是8个小时，可是你必须要提前，因为你还很菜，你还很嫩，你要去学，所以你必须要大概1个小时前就要到，然后你要去准备，然后你还要点一些医材呀、或者是你要先做好准备，然后就是等一下工作才会比较顺利一点。然后你可能有时候病人多的时候，你虽然8个小时，可是你还没有办法，就8个小时一到你就。交给下一个人，你还是要先把你班内的事情处理完。所以有时候一天工作下来会大概至少都会要10个小时要。然后我曾经有上大夜班，就是大夜班是早上8点下班嘛，晚上12点到早上8点。我曾经有过就是下午1、2点才下班。对对对，因为你可能班内的事情没有处理完，你还是要处理好。
那听起来真的很辛苦的。然后你在那个医院那边做了多少年这个？
我在病房做2年，然后后来我就转到健康检查中心，它就是纯白班，你只要上白班就好了。然后，但是当时我又觉得说，当时我又在有再去念，就是2季，就是拿到大学的学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等于边工作边念书。那健检对我来说是会是比较轻松的。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就可以兼顾我的课业这样，然后等于是我 上了就是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就离开健康检查中心。对，因为我也觉得健康检查中心也不是我会想要久待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可能薪水比较少，然后薪资没有像病房那么好了，因为他就是只是单纯上百班这种的状况。其实台湾的那个医院的话，就是这种机构也不会给到太高的薪资，然后加上说礼拜六也要上班，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向往说我可以像上班族那样周休二日，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要做一些跟护理之外的东西，就是我周休二日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放假好像都是一个奢求这样，或者是像以前在健检的时候啊，像过年啊或者是中秋节啊端午节也不是说一定都可以放。
对，
那你在那个之后呢，在健检中心出来之后再去就直接转到企业了吗？
健检中心出来哦，我就去了菲律宾，很特别，就是菲律宾游学三个月学英文。
哦，
对，然后我觉得是这个很特别，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因为我就是很向往说，哎，我可以讲学好英文，然后可以跟外国人交流，这是我一直很羡慕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刚好有个契机，朋友说，哎，有这个菲律宾游学这个可以学英文的管道，然后又不是到那么贵，然后又离台湾很近，然后我又觉得，哎，可以去尝试看看，那也是算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就应该是第一次这样自己出国，然后算是第一次这样离开家里那么长的时间。
哇，我都是第一次听啊，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真的没有想过菲律宾去学英文。
现在好像越来越大家比较知道这个普及了，对对对对，因为像你们香港的话，就是你们以前的教育就是会学英文，就是用
就学校里面都会有，
那你们的英文好像是不是就是用英文来上课？上
啊，我们不是啊，我们应该说我的那个时间，我现在没有很确定啊，因为都毕业了这么久，
哦，太久
了。对，但大概是我那个时候还是说我们有分中小学，或者是有些幼儿园现在会有一些纯英文或者international 的国际的来，就是他们真的从 baby 就已经开始学英文或是其他语言了嘛，但是还是有保留一些中学小学都是纯中文的，只是他有英文课，他的本课那些都是用中文教，但是英文课就英文这样子。
对，所以当时我听到说，哎，可以这样学习英文，然后又可以算是又边去旅行，旅游的感觉，我觉得很棒。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契机就是促使我说，哎，对未来的人生，我就觉得，哎，就是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会比较害怕，会比较胆小，然后我以前也是比较那种怨天尤人，比较容易有负面情绪的人，然后会觉得可能发生一些坏事就觉得，哎，为什么都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人家要那么好，为什么我这样，就是一直会可能会嫉妒啊，或者会自卑啊，就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对，那当我就是跨出去，就是真的认识我，开始慢慢的去看看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然后也开始慢慢的我想要了解我自己，跟我想要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就发现，哎，你吸引来的人就是会越来越好，然后你看到的东西也会越来越美好，就不会说看到什么都觉得很负面这样。
真的，因为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点跟我在灵性这一块疗愈这一块也是蛮相似的，就是你要先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含义其实很广嘛，就是怎么说是爱自己呢，其实从一开始察觉自己的喜好啊，或是你的情绪啊， 这么小的地方开始去真的走你真正里面内心很喜欢去做的那个事情，你真的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啊，你发现你自己突破了或是爬出去了，你 enjoy 那个 moment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东西我喜欢做，然后你吸引来的人也是会变得很支持你，或是你也会整体变得很开心，然后就会好像吸引更多更好的事情进入你的世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超级开心很棒耶，这样子走上去对，就是都一样。但是如果你啊觉得什么都很怕，或者是啊我还是不敢，还是觉得啊为什么只有我衰其他人都好，
对，
你就会不停在衰的那个状态，
在这个状态那个循环里面，那就会觉得印证说对，我就是一个很衰的人，因为所有不好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对，然后你会这样的想法出来以后呢，你就会吸引更多不好的事情出来。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理论是说我们的思想其实很强大的，所以说你的你想什么它就会呈现在你的世界里面让你看到。
真的，
所以大家在这边真的很要注意自己想什么，不然的话你想不好的真的很多不好都会出现。其实也是吸引力法则，对，吸引力法则也是这样的东西，它没有说你吸引好还是不好的，都是吸引力这样子。
这个我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觉得自己当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我也是这样走过来，就会觉得哎，真的就是可以印证什么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心里想的就会吸引到那些东西过来。
对，但是你再浅一点的，再浅一点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很迷惘的时候会觉得啊，我真的觉得阻力很大，欸，真的没办法踏出那小步。但我们觉得我们都是过来人，或者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都可能会重新有那么一点点觉得走不出去的那个感觉。其实那个当下我们先回归到自己，是说我们要停一停，缓一缓，然后问一下自己继续这样子做自己真的是否舒服，或是真的开心，会不会觉得压力超大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就等于再告诉你说哎，这个真的是不对的咯，我的方向错了，我先暂停然后转一个方向。这样的话你这样改一改思想想念的话，你就会觉得会比较好踏出那个下一步这样子。
就是要先就是跟自我对话，跟自己对话。
对，你有时候讲出来或是写出来都好，就是要有让自己看见或者听见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在低潮的时候或是低频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个很乱很乱的状态嘛，唯一可以就是疏通你的想法，就是你可以写出来，或者是找个朋友讲出来，这样都可以。对，然后你踏出了那一步，你就会觉得啊，很多协助在往你跑了，就是哇，很多会跟你过来说，哎，我来帮你吧，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哎，突然变得很顺，这样子。
然后就突然觉得哎，身边是有贵人出现的，这样。
对，然后就会觉得啊，那群人的频率也会很高，也会协助你拉高你自己的频率，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比较开心，也比较好像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了。简单几句下来就是这么简单，真的。对，就是开头难嘛，大家都是，但是你踏
出
去之后
一小步，你就会感觉改变很大。
然后你真的发现啊，所有人都在协助。
因为我那时候甚至就是我在我在还没去菲律宾之前的时候，还是去之后，我有点忘记了那个时间去，就是我那时候还就是觉得，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工作，然后我也不喜欢因为家里那时候有爸爸生病，然后心里会有很大的那个心理压力，然后我又不喜欢我的工作，我又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希望什么的。然后当时我还去算命，我就想要印证说是我的命格就是这样。然后可能算命师就有讲到说，他有一个方法方式，就是建议说，哎，也其实可以改名， 改名也可以改点运气。那当时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想改变，那我觉得我生下来那个命格是已经注定了。那但他当时也没有讲说我很悲惨，但是我就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悲惨，然后我就想要改变，然后我好像又改变不了，那倒不如我就改名，改名字我可能就可以改运，我可以就吸引到比较好的事物到我身边来，然后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就改了名字。然后当改了名字之后，也就是有去了菲律宾，然后后来我也去了那个日本跑马拉松，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然后就发现，我好像越来越 enjoy 在我的人生里面。所以我其实我不知道是因为改名字，还是说，因为我有踏出去尝试，其实跟名字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有另一派的说法，我之前后来有遇到另外一个老师，老师也跟我说他的观点，因为他也是算命，他的观点是，改名字不会改变一切。改名字不会改变这么多，而反而是你自己的内心的行动。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刚刚才想说，
对不对？
一样的，对，就是啊，跟我们再前一点说的，你的心念、起心动念是什么？你的想法、思想是什么？你会觉得改了名字，是因为你觉得旧有的名字可能在我的角度哦，我的这个角色去看。你可能旧的名字给你太多的负面情绪或者能量一大堆，你觉得你想完全的放掉它，然后改一个新的啊，这个想法很好，因为它是一个信念去让你觉得啊，你要新的东西了。所以其实没有说你改名是不好，是 OK 的。其实因为我也会动物沟通嘛，我突然想到说，之前有个客户是他的猫咪。是我忘了他的旧的名字，然后那天跟他沟通的时候，突然我读到的讯息是他说他要改一个名字，然后就改了，改了之后呢，他的性格就变得很好相处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很神奇。所以我觉得我想你家的苏喜可能，但这个改名字不是说我给他改他就会听，要他就是本宠物他想要改，他自己的
要问过他，就是说我如果帮你改名字你要吗？
对，
好不好，
或是改什么样的名字这样子，他会
比较喜欢吗？可是他会不会问说为什么他要改
有些人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还是其他的万物都好，我们都是要听他的自由意志，就是他的意愿是否愿意去改。所以如果你的狗狗不想要改名字，我们硬要给他改就会有反效
果。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也没有尊重他的意见。
对，所以我上一次另外一个客户的猫咪想要改，是因为他跟我说他要改，不是说我提议他去，你改个名字好不好，不是这样的，是他自己要求说啊，我想要改一个听起来厉害一点的名字，然后我再帮他去想，
宠物
再问他，
宠物本身，
对
宠物，
对对对，
好酷啊，
然后就改一个啊比较厉害，听起来好像是猛男还是铁男啊，铁男是铁男。然后真的改完这个出来的话，他主人回复给我就是变得很好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有段时间了我都忘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你要改，你有那个起心动念是说你想要改你自己旧的名字，就等于说你跟全宇宙说我现在要踏进我新的人生了，我现在需要个新的名字，我有新的力量，你就会比较打开来接受你所有新的可能性吧，这样讲
好像就是一个仪式的感觉。然后加上说有师傅这样讲说你改了名字，而且他还给我名，就是他有给我帮我算几个名字，后来我最后就选了一个，然后他就说那你这个名字它的用含义是什么，就会说你会是一个独立自主啊，然后很有智慧的女生，然后我可能就是这个就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就觉得我就是要成为独立自主有智慧的。
对，他给你，
因为他有给我另外一个名字，但我觉得没那么好，我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名字。他的含义是说，就是说你会遭到很多的桃花，然后你会 类似说你可以很快就是比如说步入婚姻啊，然后是一个很幸福
哦，
的女人这样。但我又我觉得这好像又不是我想要，我想要的是那种很独立自主啊，然后可以很有选择权，我可以很有选择权去选择我要的人生。我是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你知道这个你讲得出来很好，因为可以帮我去好好的讲出来给大家听。就是除了你的起心动念以外呢，就是你好像你刚才说的很好，是你有两个选择，你怎么去选择那个对你来说是所谓好的呢？就是你自己要先喜欢它。如果你不喜欢它，别人或者是我或者是全世界跟你说这个是对你好的，你都不会觉得它是好，你会觉得它是有点压力，会觉得它是沉重的，你会不喜欢。所以，如果你真的讲，选了那个你没有那么喜欢的名字啊、东西啊、物品啊之类的，你都会造成你不会这么开心，然后你的整个频率就会拉低。所以等于说，你改名字这个故事呢，分享就是你第一，你有自己的起心动念，你自己的意愿想要改名字，不是说随便一个老师或者是其他人说啊，你是时候改名字了这样子。不是的，是你本身自己想要改，然后遇到一个你真正你觉得整个人是喜欢这个名字，或是名字带给你的那个含义、那个意思，这样子，你就会采用它。然后放到自己身上用的时候，还有被别人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整个频率就拉起来，就会让你回想起啊，这个名字就代表是自主的、有行动力的，blah blah blah 这样子。就会重新让你回想起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所以你
然
就
后
会很开心，
你的行动
对，
就会朝这个方向走。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名字以外，所有其他我们身边所有的物件都是可以用这一套的。
就是心念真的很重要。虽然我那时候改了名字，大概半年，就我身边跟我比较亲近的朋友都说我变了很多，就他们都有明显感觉到我的心情啊，或者是想法，真的变很多。这样就是，如果是现在的我跟10年前的我比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改名字之前，其实我觉得真的差蛮多。我自己都这样，如果回想起来，就是变了一个人。但是真的很重要，就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信念。因为后来我还有就是去修催眠的课程。那我那时候去学催眠，我是想要更了解我自己。对，然后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也可以帮助别人了解自己，就是比较内心内在真实的声音。因为我就后、哦、就是这几年，我就一直很想要追求那种心灵上的富足。我想要追求
这
的
个
是
很
这个，我
重
不想，
要。
对，我不想要追求什么物欲啊，就是物质上的满足。我觉得那个已经觉得那个不会满足得了我。我想要找的是心灵上的，所以我就会去会看书，看一些自我成长的书。那我觉得书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东西，书也帮助我蛮多的。然后再来是我有透过我去学了催眠，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潜意识。那我后来学了催眠之后，我平时有时候也是会自己做自我催眠啊，或者是做冥想。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的素质才可以就是越来越强大。
真
就
的，
是，
冥想其实我以前踏入这个身心灵之前，或者是学习灵性这一块之前，我其实自己我还蛮抗拒冥想的。但我现在当然是会带冥想，或者是还是会自己每天都短短的冥想。可能冥想之前，可能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是我不懂它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我自己很难进入冥想的状态，会觉得很多疑问，所以会变得有点害怕。但在这边也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冥想，不用，也是我们的心念，先不要害怕它。如果你是好像有时候你怕阿飘，我这边题外话说，你怕阿飘，你这个恐惧你有了，你就会感觉啊，我是不是又看到了？会很吸引看到的几率会突然变高，因为你锚定了它，你会注意它。 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害怕的那个东西，这边也是一个小 tips， 就是你不要去关注它，你不要 focus 在它身上，它就会，你就会发现你不 focus 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从你的世界慢慢消失，你再不会看到它了。比如说你 focus 一个东西，可能你最近在滑手机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新的东西好了，你就会突然在街上看到很多一样的东西出来，或是车子啊或是什么都是一样的，
真的
这个也是很另外一个你的信念显示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注意哪个东西它就突然冒出来，但是其实平常它就在里面，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这样子。对，所以拉回来冥想也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害怕用冥想的人，你先要把那个害怕先放下，或是你先不要把冥想等于恐惧或是等于不好的事情拉上等号这样子，你先把它完全的放开，你就会比较好进入冥想的状态。因为有些人是硬要自己冥想说啊，因为很多人说冥想对自己是好的，对身体是好，或是会很容易保持年轻等等的，你就会硬要去冥想。但在你冥想之前，如果你先把它放松的看待，是一个尝试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的进入那个状态了，然后就才会得到冥想给你的一些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你的心必须要去接受它。
对，不是说别人说你要做
这个事情，别人
说这个
好，然后
你就去做，就会做不好。因为我有些客户他说也是一个例子，是他之前自己去听 YT上面的一些免费的音档，或者是去自己看完书去做一些冥想，他不知道是哪里做错了，他也忘记了，但是他是严重到他进急救室进医院了，所以他是害怕。对，他跟我说他做了一个冥想，然后自己进入那个状态，然后身体不知道出现什么反应，就是很严重被送院，所以他就自此之后就很害怕冥想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没有这个进医院这么恐怖的体验啦，但是我以前还是会有点对于这个冥想有点不熟悉，我也是会有一个恐惧在里面，所以就不敢贸贸然开始。但是有些人是觉得我害怕，但是我还是要尝试。就我觉得可能跟你学的就是催眠有点像，就是催眠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催眠嘛，还是跟你还是有一个老师带着你去做会比较安全，我觉得也是有点相似这边的。
对对
对，所
以你刚刚说到那个冥想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刚那个案例。
我也是听过他说一次而已，但是他说了我听完我也觉得啊，这么恐怖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比较常听到的是说比较没有办法静下来，就是他在冥想的过程他就是思绪很混乱，或是很多杂念。那我其实自己有时候也会，我也不是说每次冥想都可以整个很空掉这样，有时候还是会有就想着啊，刚刚还有什么事还没做完啊，等一下要吃什么，就是脑子也是会转这些事情，就是还是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然后跟你当下的情绪还有当下的状态有关系。如果说你就是可能那阵子可能压力比较大啊，工作量比较多啊，或者是有一些烦恼的事情，那你在做冥想的时候就会比较会需要花时间去进入到那个状态。对，或者是功力到了一个程度可能你很快就进入，不知道美儿你是不是可以很快就 每次都很快进入。
还是需要练习的，但一开头还是建议大家有一个老师去引导你，或是你要听一些引导式的冥想，不要只是放一些冥想音乐就自己进入那个状态，或觉得会有人带着你去进入状态会比较好的。然后也是说你要开始冥想之前你先要有冥想的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说啊别人叫你去你就 去做的，你要先自己想要，哦，我现在要接下来5分钟3分钟是给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很容易静下来的人，就是所谓的静下来是我没办法跟自己独处，我是很需要依赖可能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我的毛孩或是什么的东西，但不是可以100%的去跟自己好好的独处几分钟也是不行哦，除了洗澡那个时间，但是洗澡也是有些人会当作是他冥想的时间，但有些人是连洗澡还是在想东想西，没办法好好的真的专注在洗澡这样。所以我会觉得你还是想需要先跟自己说，好，我现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者1分钟都好，我需要真的静下来了，我要准备进入那个状态。你先要跟自己说这个，然后才开始去进入状态。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 tips， 就是你真的要跟自己说，好了，我现在要给自己1分钟或者3分钟5分钟，我现在要跟自己说我要慢慢静下来，因为我等一下要做冥想。你可以先这样跟自己讲，讲完之后再进去冥想会比较好静下来。不是说啊，你突然在做东在做西，然后我就立马坐下来说好我现在开始冥想。这个要你可能真的像你说的，你要练习很久很多年的有这个习惯的才可能可以这样做。
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学起来，下次我试试看。
真的，你先跟自己
喊话一下，
对，喊一下说哎，我等一下要做什么，然后再去做会比较身体会说啊，好，我知道了，我会等一下调慢一下，我会静下来这样子。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哎，对，这样子讲完之后我等一下再去做身体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讯这样。但如果你有什么杂讯也不是说错，因为我们在能量世界里面没有对跟错，只是说可能你冥想下来你真的宣告说我等下要冥想了，然后你讲完了真的进去状态之后还是会觉得有很多东西跑进来，没有关系，就让它跑，就是它出现什么，可能你出现你的下午茶就让它出现啊，没关系，然后它出现了你不要抓住它，然后让它经过流过，然后下一个画面就会进来，然后一样的这样子直到你那个冥想结束了。如果你结束了之后呢，你还记得那些画面，你就可以写下来，然后问一下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你可以反问自己哎，可能因为今天的下午茶很好吃，我想要再吃，或者是觉得它太难吃了我不想要再吃它，都是可以的，然后你就可以。但如果你结束了之后忘记了，就让它忘记，不要去烦恼它，你的刚才出现了什么，就是它需要的只是出现流过就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冥想的过程说我一定要记住什么，其实不一定的，你可能就是身体是想要忘记它，你就让它忘记吧，不要硬要抓回来这样子。对，
好，学起来了。觉得冥想真的还是，虽然我就是我也不会每天做，但是就是一个礼拜会做个2次左右，但是我觉得也还在练习当中。但是真的就是在冥想的过程可以找回那个平静的自己。
对我来说，你现在问我的话，冥想可以是让一些比较深层，可能你们说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让一些你没有平常注意到的事情，它这样子从你的冥想之间期间去流动浮出来了，你就让它浮出来，它才可以离开。你这样子想你就会比较舒服嘛。对，它浮出来离开了你的身体之后呢，就让它走啊，不要再抓它回来。对，
然后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帮助增加自信心
因为说你 回到平静，或是你知道了自己啊，原来自己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可能是平常你压抑的，工作的时候压力大的，可能今天有个客户突然骂你，你很不开心，但是你把它压过去了，然后你在冥想期间，可能那个愤怒啊会出来，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真的的确你是有愤怒过嘛，只是说你当下因为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老板在或者有其他同事在，你不方便去发脾气或者怎么，你压他下去不是说你压完他就没了，不是的，他只是被你压到在里面去，你影响可能把他带回来带出来，然后让他离开，这样就好。
嗯，就是你还是得要面对你的情绪，然后送他离开，不要压抑。
对，因为这个有点像你内在小孩也是一样，你内在小孩不开心，你还是要去疗愈他，大概也是这样。内在小孩可能之后有机会再讲。先回到冥想这一块，就是你要让你的情绪流动，是说让你看见啊，原来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情绪，或是这个情绪还在你这边影响你。我们深度的挖掘的话，就是说啊，我看见你有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让你有这个情绪出现呢？到底是你怎么了这样子，或是什么引发你有这个情绪，我们要把那个结找出来，然后解开它，它才会完全离开你的生命，然后不会再影响到你。所以为什么冥想这么简单的介绍，它其实可以很深入的帮你清掉很多很里面或是你没有察觉到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为什么会说你越做冥想然后你会越来越轻松，因为你会清掉很多的有的没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开心的话你就自信回来，因为你的烦恼就少了嘛，
很放松。我做完的时候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心里会比较平静比较踏实，然后像你刚刚说也会很开心。
对，因为还有一个点就是冥想你会要真的好好的面对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面对着自己的时候会逃避的事，你通常都是逃避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你不去面对它，它只是会好像雪球一样这样越滚越大。我之前 IG 有 po 一个文章，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事情视而不见的时候，它会变成很多不同的一些你讨厌的事情出现在你面前，到后面的话它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的事情出现在你面前，到你没办法再无视它。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发现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你好好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把这些讨厌的事情给解开，找出它的源头，到底是你哪里不喜欢它，然后承认你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看见了他就走了，就会变得轻松，你就也不需要再逃避他了嘛，你就会觉得啊，我没有东西要逃避，我今天很开心，我就活在当下，我好好的过自己生活就好了。然后回到这个 level 的时候，你就会吸引一些更好的东西，因为你爱上你的生活了嘛，你爱上自己了，然后这一个很好的循环就来了。
像你这样讲，是不是其实你冥想做久了，你一直在跟自己对话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是去了解你自己之后，你就会很想要达到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富足。
会啊会啊，因为你
对不对，
其实对，因为你我等一下带你做一个小小的冥想好了，就只针对你 Nancy 的好不好，你就试试看。
哦，
对，然后就你会发现可能今天你有些东西你要注意到，或是你最近的状态啊，有些你压过去，或是啊你很开心但是你没有表现得很开心出来也会哦。所以其实每一次的冥想你看到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就即便我带一个群体的冥想都好了，我讲同一句话，但是每个人看到或是感觉到的都会不太一样。
不一样哦，
会不一样的。整体下来就会做完会比较放松，
放松的。 因为我发现就是如果说就是像我身边的大部分朋友其实是没有这种冥想的习惯，那他们对于这种灵性的东西好像就会比较不了解，或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他们也不知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会觉得啊，冥想不知道冥想是在干嘛，是不是只是坐在那边放空。
对，我之前也会有这样的压力，因为很多人说冥想就是不要去想，但是这个不要去想的话我没办法控制，我就会觉得哦我很紧张，然后这个就会对于冥想来说会是一个反作用，就是不好的，我宁可你不要冥想好了。真的，不然你硬要冥想，然后有这个压力的话，你会很讨厌冥想，
很讨厌
你会觉得
冥想这件事。
对，你会觉得冥想就是不好的，因为我很紧绷，我都根本没办法放松下来这样。对，这样的话不如不要冥想好了，你挑一个时间真的可以放松再去冥想就会好一些。
那现在的人是不是就是要想要达到一个就是心灵上的那种满足啊，或者是想要探索内在自我的，是不是其实也不多，就是会有这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去了解自己？
其实应该我的观察下来是说，你物质太多太丰盛了，我们现在身边的你这很容易去得到一些东西，然后这些都没办法满足你的时候，真的是时候去看你自己的内心到底怎么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像我自己之前在踏入这个疗愈师之前，我是在想啊，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我不喜欢做 office， 不想要办公室，不喜欢太硬绷绷的东西，很多一大堆不喜欢，但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直到我遇到这个行业，我进去了，我觉得自己开心，也可以协助其他人去开心，我也很开心。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普通的聊天，其实可以聊了很多事情。会聊到很多盲点没有发现到的，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去了解、去解决、找出原因出来就很开心啊！这个就是我的开心。所以我觉得你要找到你人生的开心，真的要去 try， 真的你要去尝试，不要害怕。你不 try 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才是你喜欢的。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或者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就好像我们
去试。
有同，对，我们有同学喜欢数字嘛，他就会去跟做数字有关的东西，我就比较喜欢这些。可能之前我比较喜欢毛孩的，我就毛孩的聊天沟通这些，然后就发现很多沟通下来，可能毛孩的问题都是来自主人的，所以就变成现在的主要是人的问题，
人的沟通。
对。因为人比较复杂嘛，
对，
所以
而且人的欲望太多了，他的诱惑啊，或者是受到干扰实在太多。
还有就是人比较你这样分开来说，就是毛孩对自己他是很坦白坦诚的，人可能对自己来说也没有 100% 的跟自己坦白嘛，
没有，
所以就会有差。
就是可能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或者当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就只是让它压抑过去。
对，所以回来
没有去面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然后就像你啊，你觉得内心开心了，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觉得啊得心应手，你就会觉得啊很顺很顺，更开心了这样。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心这一块。那我想要问 Nancy， 你在你这么辛苦的就是转到企业里面之前的那些，你怎么去解压的？那个时候已经除了改名字你还做了些什么呢？
除了改名字，就是我有透过阅读，我就会透过就是念读那种比较自我成长啊心灵疗愈类的那种书籍，我就去看别人的故事。然后当你去看别人的故事，人家怎么从很低潮这样走上来，你就会觉得人家都做得到，而且人家还比我惨。就他现在看起来可能很光鲜亮丽，可是他过去的故事是很悲惨的。 你都觉得人家都做得到，你为什么不行？而且我也没那么惨。你才发觉，就是去看看了别人的故事，才知道原来自己不是那么悲惨的，是我自己把自己好像想得很悲，很悲观这样。
真的。
然后还有透过就是催眠，学催眠的课程啊，然后冥想啊。然后刚说阅读，然后有时候我会去户外走一走，然后跟养成运动的习惯，我觉得都是这一些相辅相成起来，让我可以就是越来越好。
真的，你讲到去户外走走，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们户外的能量啊，它也是很滋养我们的。有时候你在低潮的时候，真的建议你去外面走一走，然后吸一吸新鲜的空气啊，然后交流一下，真的很棒。然后在这边也提醒，如果你是踏入灵性一阵子的人，我们一开头的会很追求灵性的开发，但忘了身体的重要性。这个在这边真的很需要提醒大家一下，灵性跟身体还是一样的重要，我们两边都要 care 到。真的，不要只是开发
身心灵合一，
对，这个很重要。
这的确是，对，身体
方面
要顾到。
你灵性开发的很快，身体跟不上，你还是会停下来，你还是会有一个卡点，中间卡关的，你还是要回来照顾好身体，然后才可以有体力啊等等这些去继续。我想问一下，那 Nancy， 你转到企业那边，就是是否达到你想要梦寐以求的，就平日的工作呢？时间也是算是很好吗？
我觉得你也问得很好，问对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就是像我以前在病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我不想要人三班，我想要正常班，所以我就到了健检中心。那健康检查中心它就是纯白班啊，但我又觉得因为他礼拜六要上班，我就是不满，我加上薪水也没那么好，所以我又离开健检。然后后来到了，就转到了，我还后来还有到肠胃镜的检查室，那他也是有时候也在需要上到夜班的，所以就我也就没有那么满意，所以才促使说我想要到企业。那企业就是一般的那种办公室的企业，就是正常班，就是朝九晚五啊，然后周休二日，然后我现在也达到了我想要的那样的上班族的上班的那种时间，但是我又觉得我又不想要被像你刚刚说被那个在 office 里面被时间被绑住，我觉得我现在就不想要被绑住，我又想要再追求更高的 level， 就是我想要自由的工作，
很棒。
对，我觉得人
你的心
不满足。
其实应该说每个阶段的你要求都不一样，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所以我们能量这边说能量是没有固定的，其实它会浮动，只是说你是浮动大还是小的，是整个从高频去低频，还是相反，还是你说你都在高频，只是说你今天的高频不如昨天的，或是相反这样子。但每一次的你，每个状态，每一个当下的你都会一定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真的，
因为我觉得想来，我很善变，就是怎么会就是一直变来变去，但是我又觉得我现在想的就是我要的生活，我又很向往那个很自由的工作啊，所以我现在也就是开始，我有在之后有可能会规划说就是做教学的部分，然后就是走向比较自由的工作这样。
你说你问的是否善变的这个问题呢，你要先搞清楚你的心是想要走哪边。譬如说你现在很迷惘了，你不知道你要走哪一边，你先停下来，还是要先停下来问一下自己的大概方向是什么，你想要走比现在还要好的，还是跟现在差不多，因为这个已经是你要踏去那一步的大步还是小步嘛。
对
不对？你要先有那个心，就像Nancy，你现在就已经有那个心，你想要去自由，所以你有那个心，你出现了之后的东西就是协助你去变成更自由的东西出现了，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我这一年就是我真的下定决心的时候，我大概年初下定决心，我就真的我自己可能也就是当然也是很努力，然后可是就是好像很多可能会有一些贵人啊，或是我遇到的事情遇到的帮助，就会让我一直走向我想要的那个目标。
对，所以还是要回来，你有那个心那个想法、嗯、真的很想要很想要，不是说啊我想要然后下一次我就想要另外一个，这个状态不是说不好、
哦、
只是说整个宇宙呢吸引力法则或者是其他我们灵性的，你有你的高我你的内在智慧团队的话、嗯、他会不知道你要怎么做，你到底要哪一个，你要很鲜明的跟他说啊，我就是要这个，然后他才可以在后面安排那些不同的事情、
嗯、
或者贵人啊事件啊巧合的出现在你身边让你看到，然后让你选择那个你是想要走的那一条路的那些不同的东西出现。但如果你真的一下子我想要这个一下子变得那个差距蛮大的哦、嗯、他就不知道啊到底你要哪一个，我到底要出现呈现什么东西去协助你的那个方向，因为你不能360度都有那个方向嘛，你只是可以往一条一个大方向去走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又回来说心理法则你会觉得没有用，就是你没有很强烈的清明的清晰的说明你想要什么，他还没有出现、嗯、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又改了，当然你就会觉得没有啦，因为你一直在改嘛，
就是那不是你真正内心想要的，你只是觉得哎、欸，看好像这样人家做那样很好，那我也想要那样。
对、嗯、所以成功的人很多语录啊都是说他很鲜明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包括我们的导师也有他也是啊，他的梦想版你也要放上去，让你的我的角度是让你的高我你的宇宙看到你是想要哪些、嗯、他才可以呈现你要的那些可能工具啊人啊或者钱啊财啊这些等等的去协助你达到你的梦想板上面的东西、嗯、但如果你就一直应该说你的梦想板做好了你贴上去又拿下来又换另外一个新的，那他到底要做什么去
宇宙会混乱掉他不知道怎么帮你，
或者是他会那个时间会拉更长去、
哦、
去呈现出来给你看。
对
对，
嗯，
所以也很妙啊、嗯、其实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浓缩起来一句话就是你的心。
嗯
嗯，
而且我觉得我好像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自我对话然后跟自己的对谈，然后在冥想当中就是然后那个过程，然后加上我有写下来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最终的答案就是我想要很自由的工作。
嗯，
然后才促使我说诶真的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因为你真的是很明确的目标在那里，你就会真的就会有行动力，不然如果你的目标一直在变、嗯、一直在变，你的行动力你也没办法跟上。
我们也可以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变来变去呢，就是那个东西你没有很爱。
嗯，
如果你真的很爱的那个东西、嗯、你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去改变，
你不会想要变。嗯， 嗯， 嗯，
对，然后你可以再问一下就是哦那我到底喜欢什么，这个也是很难回答，也是需要你说的、嗯、你要自己回来跟自己的心对话，
对话
你的心要什么。
嗯 嗯， 嗯， 嗯，
对，所以你要成功之前你其实要拉回自己的心，再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你要爱上自己，因为你要爱自己你才不会推开所有来协助你的东西。
嗯，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一直批评啊频率会低以外呢，就是你没有包容所有来协助你的那个心，你会把他们都推开，
你把那些机会都推开了、嗯、
对，然后你 也会觉得自己很惨啊最衰了等等的，
就是机会都会 跑掉了，
然后所有最终出现在你身边真的都是最衰的状态。
哦，对，然后就更加证实对我就是一个很衰的人。
对啊，然后你就会更觉得自己要跳出去更难了。
对对对，所以心的力量真的很强大。
嗯，啊，突然我想要问一下 Nancy， 你对于如果你自己同行的人，或是一些他们也想要转职转业到企业的，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呢？这一刻，突然想问你这个，
想跟他们说的，我觉得大家会想要转到企业，可能也都是跟我一样的那种心路历程，可能在医院啊，觉得哎，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也觉得想要好好的有一个自己的可以达到工作跟生活平衡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就会想要走到企业。那也不是说企业一定是最完美最好的，那因为我自己也听过有的人到了企业，或者是到了企业之后他不习惯企业的那种模式，所以他又回归到医院，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去肯定的跟你说，就是哦，企业一定是最适合你，或是企业你一定会爱上在企业工作，真的没有一定，而且真的有时候还是一个运气，是看你遇到的企业，看你遇到的雇主，你遇到的同事，对。但我觉得就是增加自己的好运吧，就是平时你是一个很努力呀、啊，然后很正向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有拥有这样心态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还蛮吃香的。然后就是去尝试看看。
真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到企业，你先去试看看，那你就是慢慢的自己跟自己的去学习，然后才可以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适合走这一条路。那如果不适合也没关系啊，因为其实有护理师的执照，真的也不怕没工作。就你再回过头去医院，又或者甚至说你想要创业，或者是走一些不同的领域。因为我自己也有听过，就是他不做护理师，但他去做一些，比如说他变成瑜伽老师，因为他喜欢瑜伽，他就去发展他的第二职业。或者是他喜欢画画，或是他喜欢也是喜欢灵性这一块，最后也去做疗愈师，这些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可以就是一定要多尝试，你才会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跟是不是你想要的人生。
说的太棒了。我刚刚你说完之后，我就想跟大家说，疗愈没有迟的，就只是你不开始就永远没有疗愈。真的不要担心自己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啊，从来都不怕迟，你要开始了，真的。如果你在听这一集听到这么后面的话，我真的祝福大家真的找到自己喜欢喜爱的，然后真的好好的跟自己对话，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不要再逃避了。在这边 push 一下，
对，要 push 一下，就是勇敢就对了，勇敢的跨出去。
对，反正现在其实虽然说 AI 啊什么其他东西很快速，但是人基本我们还是有需要那个温度的，你还是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人去协助，所以我们你先 try 就觉得不好就赶快再调整就好，真的。
对对，没错。
太开心了，真的。然后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说，这个下面呢留言那边会有 Nancy 的 IG 的粉专，然后他现在有一个电子书， Nancy 自己再介绍一下好了。
我的这个电子书是主要是在教，就是帮助在医疗院所的护理师，如果想要转到企业，那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成为像我一样在企业工作的护理师。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我的 IG 这边连结去做领取。
很开心耶，
很开心耶，今天聊的就是这样子，不问牌理出牌，这样聊很开心。聊了很多。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也真的发现自己这样聊真的聊得很多东西出来，所以大家也要放松，真的不怕要讲，尤其是我们医疗的人他们的压力蛮大的，所以你们不要再困住自己，写出来或是跟朋友讲啊聊天啊也会很好的。
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绪。
聊
天啊或者是写真的蛮有帮助的，
真的
写下来。
然后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或是真的非常忙碌的话，我这边也有一些小 pebble， 就是很快速的回复平静，那个就在我的 IG 那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下。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约到 Nancy 来这边去聊天，真的聊得超级开心，也聊到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话题。
今天聊得超级开心的，聊了很多没有料到的内容，那也从美乐身上也学到蛮多灵性这一块的。
今天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见啦，拜拜，
拜拜。